好，我们教会的主要的任务啊，就是两样啊，一个就是牧养工作，那牧养工作就是要提高信徒的属灵的品质，那另外一个就是宣道工作，宣道工作就是要增加信徒的数量啊，这是神交托我们的两大工作。所有的圣工哦，不论教会、教务、总务、财务，都是直接、间接在支持这两个工作哦，宣道跟牧养。啊，那我们提到宣道工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带牧道者来虽然是不简单哦，但是带牧道者来不是最困难。最困难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收集了很多的名单以后，接下去怎么去跟进？我们以前在纽约教会有那个 street fair， 就在 Manhattan 哦，大家有那个摊位，然后他们就租一个那个摊位，哦，然后就给他们抽签，有奖抽签啦，哦，然后给他们留下名字来，啊，留下很多的名字，但是下一步怎么办？要怎么去跟进？那在其他的一样，以前在南加州有这种游园会的哦，灵恩布道会之前也收集很多的名单，要怎么去跟进？我发现这个非常的不简单哦。所以那跟进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栽培他哦 ，follow up 啊，目的就是要栽培他。那栽培啊，使他的信仰能够啊渐渐成长，以至于得救。所以这个有效的栽培工作也可以指着出信者，也可以指着牧道朋友。你牧道朋友你去跟进就是要栽培，栽培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他信仰能够成长，能够受洗。那这是相当重要但是不是很好做的一个工作。那一个牧道朋友，一个牧道朋友我们带他来牧道到受洗，然后到他信仰长大到一定程度，哦，他可以服侍神，你不需要再关心他，大概两年到三年，哦，两年到三年，所以这个有效的栽培工作，哦，我们如果开始要带牧道朋友，大概我们要每一个人要花两年到三年的时间，这是需要时间的。好，我们先来看到，哦，A 栽培工作。这个栽培工作就是把初信者引到神的面前，使他渐渐成长以致得救的工作，把初信者引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初信的，所以在属灵上啊，好像是一个吃奶的婴孩。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中午你看好多的婴孩，那这个婴孩都要父母跟他喂吧。那这个初信者因为是婴孩，所以需要有一个人跟他很靠近做朋友，哦，然后渐渐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哦，那用神的话然后教导他祷告，那用神的爱来关心他，哦，使他能够渐渐成长，哦，以致得救，哦，这是一个工作叫做栽培工作，哦，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八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到神的面前。这里说我们传扬他就是布道，用诸般的智慧，然后接下去劝勉个人，教导个人，这个叫做栽培，劝勉教导，那最后目的要把他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那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大力，我也为此劳苦。为什么？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这种栽培工作我也为此劳苦，来尽心竭力来做。所以保罗他很注重这个栽培的工作。那把个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们看有三个 很重要的原因哈。第一个啊，栽种与浇灌一样重要。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三章说啊，保罗撒种，我亚波罗浇长大，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重要呢？没有办法比较，因为如果有人去撒种，哎，有牧道者要来，但是没有人去浇灌，你到最后这个牧道者没有办法成长，哦，有的到一半他就不来了，也没有人去栽培、去浇灌、跟进，啊，当然如果没有人去做个人布道，连牧道者也没有办法去栽培，啊，所以栽种跟浇灌是一样重要，哦，但是这个栽种跟浇灌哦，都要懂得相同的赏赐，哦，所以不是带牧道者赏赐就比较大，然后你去做栽培工作赏赐就比较小，或者说倒过来，啊，这两个是一样重要，赏赐一样，哦，那第二个是根基稳固才经得起考验，哦，我们这个栽培工作到最后就是要让它根基稳固。那什么叫做根基稳固？如果我们用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我们刚刚读的哈，叫做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个叫做根基稳固。那这个叫做马太第七章里面的房子盖在磐石上，哦，就是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我们今天牧道者来到教会啊，有两个吸引力啊，一个吸引力是人啊，因为人对他的关心，因为看到人的好行为啊，所以他很想要来教会啊。那有一些哈，啊，新移民啊，或者一些特殊的，他需要帮忙，所以我们教会人替他帮忙啊，因为他这样很感动，他就很想来教会，这是第一个吸引力。那这个吸引力是从人来的，哦，但是如果这个牧道者一直停留来教会，是因为周围的人，这会有什么问题？这个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都一样，包括我在，我们都有缺点。那这个牧道者来久了之后啊，他就开始了解周围人的缺点哦。那这个了解周围的缺点，如果他没有超越过这个人，可能有一些人会他会失望啊，可能有一些人他就把他绊倒了哦。那稍微一点点事情发生，可能他就不来教会了哦。所以这个如果牧道朋友只一直停留在来教会是因为人，这个是经不起考验的，迟早会离开教会，哦，那我们很希望的就是刚刚开始是人带他来，我们对他也很好，哦，但是希望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哦，使他直接跟神建立关系，所以以后他来教会是因为神而不是因为人，哦，那如果能够到了这个阶段，他就经得起考验了。我听一个工人在讲，他刚刚那时在东部信主啊，他刚刚来啊，一直想哇，真耶稣教很完美，那神也真的把他眼睛啊，遮起来，他每一次来教会都看到很完美哦，所以他信主啊，就常常来教会，每一次听到的都受感动。那一直到两三年之后，哎，他就开始发现，哎，怎么教会有这个问题，那个也有问题哦。他就说啊，如果我当信主的时候，我就看到教会一些问题，我可能早就倒下去了。哎，但是感谢主啊，经过两三年之后啊，他已经真的已经到神面前了，对神有体验，对神有认识，所以在看到周围的人有问题，他也不会离开教会，哦，所以我们这个跟进工作就是要栽培他，栽培他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什么叫做带到神的面前啊？圣经讲神就是道，神就是灵，神就是爱，哦，所以带到神的面前其实就讲三件事情，让他明白圣经的道理，为什么要信耶稣啊？第一个是为什么要拜神，圣经的神，独一真神啊，那这个进来了。第二个阶段，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有的很多人信神啊，但是他不信耶稣啊，他相信有神啊，为什么要信耶稣？好，那现在进入第二个阶段啊，现在很多基督教徒在信耶稣啊，那现在要进到第三个阶段，为什么要在真耶稣教会信耶稣？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哦。那如果一个人能够认识到真耶稣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道理在哪里？那这个叫做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啊，哦，所以他以后就会信仰很稳固，他在这里不是人情 啊，因为谁帮助我不好意思啊，因为怎样啊，因为我祖传三代，所以我是自然就要在真耶稣教会，我不能够背我的祖宗，这个都是人啊，这个根基都不稳。有一天他真的明白道理了，是因为啊，这个是基督的身体，是独一的身体，哦，那这个道理就很稳固了啊。这是第一个，带到神面前，就是表示通过道理把他带到神面前，然后耶稣面前，到真教会里面，基督的身体。第二个哈，这个带到神的面前，神就是灵，所以带到神面前就是表示让他得圣灵，而且对圣灵有体验。我们真耶稣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宝贝，就是得圣灵。如果他得圣灵啊，有感受有体验哦，他到天涯海角他就不会到外教会去。为什么？你到外教会，你就会体会到缺乏一样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是人情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东西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安慰、圣灵的能力、圣灵里面的平安，哦，还有圣灵的开启，所赐给我们那种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眼光，对圣经特别有一种感动力，哦，你在外教会找不到，哦，所以带到神的面前就是帮他祷告，鼓励他，让他得圣灵，而且被圣灵充满，而且在灵里面啊，对神有体验。那第三个，带到神的面前，就是让他能够感受神的爱。啊，来教会感受人的爱，这好，但这不够。啊，我们在教会一定要感受神的爱。啊，那什么时候最容易感受神的爱呢？有两个机会。第一个机会就是当他得圣灵、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会觉得神很爱我。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哦，使徒行传那个信徒的改变就是被圣灵充满。那第二个机会啊，能够让他感觉到神的爱，就是在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帮助他、鼓励他啊，让他自己懂得向神祷告，那怎么体会到神带领、开路、神施恩啊。那当他的心里面开始对神有感恩的心，有感觉到神很爱他，啊，他就会很爱神，他跟神的关系就建立起来。所以我们这个跟进就是要栽培他，栽培他就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样他的根基才能够稳固，才能够经得起考验，啊，这是第二点，啊，说为什么说栽培工作非常重要，啊，那第三点，根基稳固才能够结果子。好，我们现在看啊，以赛亚书37章31节。以赛亚书37章31节。啊，31节哈，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里在讲犹太人哈，要往下扎根，啊，这个根是看不见的啦，但是啊，往下扎根才能够向上结果。所以你如果看到一棵树啊，这个树叶枯黄啊，没有办法结果子，很可能它的根扎得不深，也很可能它的根所扎的地方不是在溪水旁。如果它扎在溪水旁，扎得很深啊，那不论任何炎热来到，它都会结果子。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一节啊，《耶利米书》17章，《耶利米书》17章第7节。啊，这里说依靠神、以神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啊，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所以心里面有在靠神的，这个叫做有根基，啊，就是他心里面的最深处，他是跟神连在一起的。你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哦，你心里一直把它挖下去，有的人哦，他心里面的真深深处是吧，跟钱连在一起；有的心里面深处是吧，跟娱乐连在一起。好，那这个扎根心里面的最深处跟神连在一起，他生命上，它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啊，不是知识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那这个生命的关系是活的啊，所以神的生命会借着我们内心的最深处对他的仰望、对他的默想、对他的祈祷啊，他进到我们里面啊。那这样的话啊， 炎热来到不惧怕，叶子不清脆啊，必清脆，干旱之年呢、啊、毫无挂虑，结果是不止啊。那这个结果字哈、啊、有两种解释啊。第一种解释，加拉太书第五章呢，圣灵的果子是指着生活的表现，在任何一种环境，它都有生活的表现啊。像约瑟一样啊，不论是顺利啊，不论是不顺利，不论是贫贱啊，不论是富贵啊，他都有啊，他有都有表现啊。所以约瑟好像一个哇多结果子的枝子啊，这是第一个啊，他要根基稳固，那这需要经过栽培，要有人去跟进，然后栽培他，扎根在神的身上，然后他就会结果子，他信仰就会有很好的表现。我们现在最怕是什么？我们现在信仰到最后变成一种形式啊，礼拜六来这带着圣经来啊，坐一坐，大家聊聊天，那吃一顿饭就回去了。那个心本身啊并没有真的在仰望神，并没有真的在想要靠近神，这个是我们最怕的啊。那这样久了之后，我们的信仰好像那根越来越浅，越来越形式化。那越来越形式化，你就发现人是很多，但是哦。没有果子，没有果子就会有问题，因为果子是让人享用的。如果你家有五棵果子，哦，什么柠檬、橘子，什么哦，都无花果，什么都有，哇，你四季都可以享用啊。但你看我们教会，我们看聚会部106个，今天的大概106个，啊、哦，小孩子不算，如果大人，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投票有60几个，64个，63、64个，每一个都结果子。每一个都结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你想，我们每个礼拜六我们来到教会，天国不是在这里吗？啊，因为我们有果子，我们可以互相享用你的仁爱、我的喜乐、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哇，这个是非常好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这个信仰要往下扎根，才能够结果子啊！如果我们没有果子，就表示我们的信仰有问题，没有扎根，变成表面化啊！所以，这需要啊，透过啊。follow up 啊，透过跟进，然后有人跟他栽培啊。那第二个果子呢，是指着传福音、啊、让人来得救。这个果子，我们传福音啊，要能够结果子啊，这个需要我们心里面的最深处对神的一种依靠啊，把我们所做的工啊交托给神，求神来同工，常常这样啊。为我们所做的工作祷告，结果神带领祝福我们做的工作，到最后就会有果子。那这个要经过啊栽培啊，他根基扎下去了，他做的工作就会有果效啊。所以这个栽培工作的重要性啊，有一二三，有三个重要性啊。OK， 我们有讲义哈、哦、，Jessica， 你如果没有可以啊、哦，有哈、哦。OK， 那第二个哈。栽培啊，一个初信者或这个慕道者，他要我们跟他跟进啊，要栽培他，让他成长啊，有三种方式，那三种都不同的功能都是需要的。第一个是团体栽培，团体栽培啊，最后一个就是聚会，这是我们最常强调的。慕道朋友，哎，你来教会聚会啊，我们礼拜五晚上有聚会啊，礼拜四早上有聚会啊，啊，礼拜六有聚会啊，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不是全部。啊，如果我们把聚会当作全部的栽培，那就会忽略很多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就是小组查经，好像我们礼拜四啊，大部分都是有进度的查经。那这个小组查经啊，跟聚会不同，因为聚会大部分是领会的人有感动，他就讲这个，而且我们领会的人都不一样，所以每个人讲的都不一样。但是啊，如果你那个聚会簿你把它翻哈，从3年前一直翻到现在哈。A B C D 到 Z 有26个字母，我们聚会的讲题啊，大概是 A 到 G A 到 F， 就一直在这里重复啊 ，G H I J K 那个大概都没有讲到，所以我们在听道理哈、啊，大概听了3年之后啊，很多道理就一直在重复了。啊，那这个查经有什么好处呢？查经就是能够 A 到 Z， 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如果圣经查得很深入，都跟生活有关系。每一个生活在圣经里面都有指导的原则在里面啊，所以如果他参加小组查经，他可以有系统的了解圣经，然后来建立他的信仰，然后以圣经的话来建立 他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种栽培的形式啊，很重要，团体栽培、小组查经啊。那第一个就是团契，那团契是什么呢？就是信徒了，大家花时间在一起，彼此交通，互相关心啊，然后真理上的分享，恩典上的见证，到最后彼此代祷啊，这种就是团契。所以这个团契不是社交，教会的团契不是社交，社交以人为中心，团契以神为中心。所以有美好的团契这个初信者会受到栽培会成长所以我们也听过那个初信者或者慕道朋友在台湾去参加访问三地教会，访问回来以后信心进步很多。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坐车的当中跟信徒坐车在一起，大家都生活在一起，那生活在一起就是一种团契他就看到我们教会的信徒真的很有爱心然后他就相信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栽培方式所以三个团。那第二个是个人学习为着让这个初信者或慕道朋友的信仰能够扎根，所以个人学习很重要，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要鼓励这个初信者或慕道朋友第一个自己在家里读圣经那第二个自己在家里祷告，这个叫做个人学习这是栽培的一种方式那第三个我们现在网络很方便可以在家里面听录音带。我到夏威夷遇到一个弟兄他中文听不懂，他说我过去三年我听了很多录音带，他上几百卷的录音带，他就听那个翻译的那现在上到 website 里面直接去听，那他就听的，他说这样对我信仰非常重要，我信了很久了，一二十年，我到最近三年来我的信仰扎根就要听道理所以我们在那个初信或慕道朋友要叫他多听道理到网络上或者在教会里面的 CD 自己读经自己祷告，这个就是成长的一个方式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个人栽培，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栽培，这是三种方式的一种那什么叫做个人栽培工作？我们看 number three C 个人栽培工作这个个人栽培工作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信徒与初信者建立个人的关系，目的是要教育他和帮助他成长我们这几句话都很重要个人栽培的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本身必须是灵性成熟因为圣经里面有讲老师学生不能够高过老师学成的不过是跟老师一样所以我们要去栽培这个初信者，必须我们本身的灵性有成熟，那我们才能够帮助他灵性成熟那我们要栽培这个初信者或者慕道朋友第一步要先建立个人的关系 personal relationship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有直的关系，也有横的关系直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建立他跟神的关系，那横的关系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因此一个慕道朋友或初信的，可能他跟神的关系还不是很坚定他来教会只是找朋友，有很多横的关系那这个是很好，建立个人的关系，那目的是要叫他成长，成长就是他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好，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四章的十一节，他所设立有使徒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十二节，为照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所以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叫做装备圣徒。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在做跟进的工作，也是在做圣工了也是当时好像在使徒他们在做圣工一样，跟初信的建立关系到最后是要建要帮助和教育他成长那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到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所以成长到最后就是看起来像耶稣，这个叫做有基督的身量。因此一个慕道朋友他刚开始他是没有信然后经过我们的跟进栽培之后，他会变成初信者，初信者就是已经受洗了那初信者在经过一段的栽培，他会变成门徒那这个门徒跟初信者有什么不同，我们下面会提到这个门徒是比初信者更进一步然后这个门徒在经过栽培之后，他就会变成工人他可以在教会服侍神传福音他也可以去帮助别人信仰成长所以这个是一种循环式的是一种不断一直在成长的过程所以这个叫做个人工作。灵性成熟的人跟初信的人建立关系，目的是要教育和帮助他成长灵性成长，这个叫做个人栽培工作。好，那 ABC 到这里我们有什么，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补充？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举手那我们到四点差不多四点十分的时候，我们会休息五分钟然后从四点十五一直到五点结束。好，那我们看到第一点第一，个人栽培的重要性第一个，初信者信仰根基不稳所以我们需要个人栽培有人跟他 follow up 建立关系，帮助他成长因为初信者信仰根基不稳。那这个信仰根基不稳有几点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他很重视人的吸引。我记得有一个老弟兄，他不是在北加州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在美国受洗，后来他要回台湾，那有的信徒就跟他建议你回台湾你要到那个比较小的教会去那他就觉得说小的教会人太少了，他就去这最大的教会。他回来以后他不来教会了，那为什么不来教会呢？后来就去探访他，他说他去那个大的教会他从入门聚完会到离开教会连一个人都没有跟他打招呼。那信徒就说，我当初不是叫你说不要去大教会吗？去小教会你怎么会跑到大教会去呢所以他很失望，他回来以后回到美国他就不来教会了为什么呢当然这个大教会也有他的疏忽了连一个没有来的人都没有人问他，但是这个初信者本身也可以反映他的信仰有问题为什么？他来到教会看到没有人跟他打招呼，没有人跟他问安，他就不来了。这个表示他的信仰还停留在人阶段还没有直接跟神建立关系。那感谢主了，后来那个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去访问他，跟他鼓励跟他关心那后来他又回到教会里面来，而现在这个弟兄已经离世了那感谢主那最后他也回到教会来所以初信者信仰根基不稳，重视人的吸引，因此很容易跌倒所以要需要 follow up， 要跟进，要栽培那第二点 出信者不能够吃干粮。什么是干粮？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比人家做师傅，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十三节，凡只能吃奶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了才能够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就能够分别好歹。小孩子不能够吃干粮啊、哦，那干粮是什么？仁义的道理啊、哦，那大人才可以吃。这个仁义的道理就是说，只要对的我都可以接受，不管他的标准多高，这个不简单了、啊。哦，我们人大部分都喜欢听好听的，哦，主耶稣爱你，主耶稣祝福你，主耶稣给你平安啊，主耶稣带领你啊，神的恩典是超过你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都好啊。但是如果我们人一直都在听这个道理哦，我们没有办法长大成人了、啊。那长大成人的干粮，什么是熟练人力的道理呢？啊，你如果要做门徒，你要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你看看啊，基督教的电台啊。基督教的电台差不多这种道理很少讲，都讲信耶稣的好处，很少讲信耶稣要付出代价。为什么？这个不好听啊、哦，大家不愿意听啊、哦，所以他不能讲啊，因为大家不愿意听，他就不奉献了、啊，不奉献，他电台就要关门了、啊。所以啊，不能够吃干粮，那不能吃干粮就没有力量。所以有时候我们到非洲去啊。啊，他们讲习会啊，那礼拜六不是早上，我们就买那个面包给他们吃。到时候面包我们吃不惯，为什么面包吃不惯？他一定要吃那个卡萨瓦地薯粉，我们现在太白粉。他说这个叫做 heavy food， 啊，因为他们的非洲啊要下到田里面去工作，那吃那个面包啊没有力量啊，吃面包喝牛奶不够，要吃那个 heavy food 哦，卡萨瓦这种 heavy food 地薯粉啊。吃饱了就有力量，啊，所以我们这个吃干粮哈，啊，出信者没有办法吃，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看，我也去过一个地区啊，慕道者哈，当然慕道者我们要从浅的道理开始，但是一直到要洗礼都不敢讲比较属于干粮的道理，就是说你信耶稣以后，你要做基督徒，你要付出什么代价，不敢讲。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啊传道人，他每一次受洗以前，他一定要讲有关苦难的道理。你今天要信耶稣，感谢神哦，但是进天国要经历诸般的苦难，神一定会帮助你，但是你愿意接受这个苦难吗？如果你愿意，你就可以洗礼。你不一定要接受苦难，但是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吗？哦，那如果这个慕道朋友要受洗之前都是听耶稣爱你哦。我发现那个地方的信徒流失率很高，为什么流失率很高呢？因为你啊，主耶稣爱你啊，你也方便才来聚会，你不方便就不要来啊。奉献十一捐他也不敢讲啊，守安息日也不敢讲，什么都不敢讲。你稍微讲重一点道理，他听了不重意，他就不来了。哦，所以信仰很容易倒下去啊。因此，这个出信的道理，必须出信的信徒慕道朋友必须逐渐的 follow up， 然后跟他栽培到最后。他也能够吃干粮，啊，圣经的话，啊，只要是对的，讲的对的，啊，有时候虽然，啊，是我们的弱点，哦，但是我们也能够把个人的 feeling 把它拿开来接受这个圣经的教训，那这样我们就会成长，哦，我们就会变成一个有用的神有用的工人，哦，那还有初信的信徒啊，经不起考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发现那些吃饼得饱的信徒啊，跟耶稣到处去找耶稣，耶稣跑到哪里跟到哪里去。第一个他经不起考验，后来主耶稣讲说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他们全部都溜光了，啊，只有十二个门徒。主耶稣说为什么你们不走？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着谁呢？可见到最后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是因为永生， 那这个永生是从道理来的，那这样信仰就会很稳固。所以初信的信徒啊，他必须经过栽培啊，使他信仰根基稳固在神的话上啊，才能够经得起考验。那还有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啊，这个吃主耶稣便饼的信徒，他每一次在寻找主耶稣都是为着吃饼。当然主耶稣很爱我们，他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但是主耶稣恩典里面啊，最什么呢？最像小孩子玩具的，最初步的，价值最少的，是那个地面上的、物质上的、肉体上的，那再往前进去的那个恩典，属灵上，让我们信心进步，对天国有爱心，懂得去施比受更有福啊，牺牲来爱人爱神，这个是更大的恩典啊。但是这个更大的恩典需要信仰有成长，我们才会去追求。不然的话哦，我们信主五六十年来，每一次祷告都是在求神医我的病，求神让我找到好工作，求神让我祝福我，这个都是在求这个最浅薄的恩典，而没有在信仰上成长多。神啊，你让我信心进步啊，爱心增加，让我能够为你来受苦，让我能够为神的国来奋斗哦。这个实际上是更重要的一种属灵追求，更高层次、更有价值的属灵追求啊。所以初信者需要经过啊这种栽培，他信仰根基稳固，经得起考验，他的追求就会更上一层楼啊。所以啊，有时候我跟一些信徒很久的一些住在很远的地方啊信徒打电话。让我满心感谢，因为有的他刚信主的时候啊，因为婚姻发生问题来信主，那到最后到现在婚姻还是没有解决。但是我每次跟那个弟兄打电话，我就发现他每一次都感谢神，虽然他的婚姻问题没有感谢没有解决，而且他遇到很多问题啊，每一次遇到问题他懂得祷告，而且开始也懂得带慕道者来。那我们就发现说他这样信仰在成长啊，这个就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追求啊。以前他的追求就不是这样啊，那这个就是经过栽培啊，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为什么这个栽培初信的人很重要？因为初信者容易改变啊。我们知道一个人要信耶稣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决定。为什么呢？特别是一个人信了三四十年了，要信耶稣，这个表示我们要放弃我们三四十年那一套观念、想法、传统，你要把它放弃，然后要换成另外一套的观念、传统、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有时候人虽然知道信耶稣好，就是下不了决定，一直要等到他人生遇到重大的困难，好像生病啦、生癌症啦、事业挫折啦，或者破产啦，或者什么东西重要挫折的时候，他走投无路，他才会来找耶稣啊，才做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也听到那个三四十岁以后的人来信耶稣，他说我很羡慕你们。你羡慕什么？你从小就信耶稣啊，好像一棵树在成长的时候，你的父母就把你雕成这个样子。那我已经信了三四十年，我有固定的想法，我固定的个性，固定的生活，现在信耶稣要改变我的个性，改变我的想法，改变我的生活，很难啊，要很多的祷告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初信这个人既然要信耶稣，就是表示他有决心要改变。因此 A 啊，我们的信仰啊有两个很重要的成长时期，这个不是绝对的，但是八九不离十。第一个是初信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呢，在讲马拉基书是什么，在哪里也翻不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有不知道，我们就一直去努力，我们信仰就一直成长。那到了差不多信主三四年以后，你就发现了，信主二三四年跟我也差不多。当他回头过来看周围的人跟他也差不多的时候，他的成长就在那里停止了。所以这个信仰第一个最容易改变的啊，这时期就是他刚刚慕道得圣灵得神的恩典体会神的时候，那一段时间最容易改变，你如果让他上了信心开始改变停止啊，定型了就很难改变了，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刚刚信主那一段时间，给他一个 orientation 就把他带上正路，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改变时期就受试炼啊，我们人信主了啊，开始你信仰就进入很平稳的阶段了啊，每一天生活都一样啊，工作都一样，所以进出进出我们也不会觉得需要改变什么。但是一直等到我们遇到困难啊，我们遇到困难已经无路可走了啊，那时候我们头开始抬头望天，开始向神呼求。那我们开始抬头望天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往上提升，信仰又再一次往上进步。所以你再看啊，有的人啊信主二十年没有办法改变，但是试炼两年改变超过而信主二十年啊。所以我们人生有两个重要的改变期，就是初信与试炼，这不是绝对的，但是常常是这个样子啊。第 B 啊，要忘记背后努力前面。所以我们在初信的时候常常是很容易立下一个标杆，我们一起来努力朝着这个标杆来前进。好，我们再一个，我们再来休息五分钟三，个人栽培是门徒训练的最好方法。信徒在圣经看起来信徒跟门徒有什么不同？如果你看约翰福音，很多人信耶稣好，我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二十三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所以有的人看到耶稣就这个神迹很大，就信了他。但是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二十五节，也不用谁见证人，因为他知道人的心。所以耶稣不将自己交托这些信徒，信徒就是相信神就这样而已但是门徒就不一样。圣经里面讲的门徒，马太福音第八章主耶稣说，你如果要跟从我，你要舍己背十字架，然后你要跟从我，这是门徒。舍己就是把你的 authority 你的主权，把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交给神做我的主人，只要神要我做的我都愿意做，这个叫做舍己。只要神要我去的我都愿意去不管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叫做门徒当然背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你看主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呢？就是因为爱神爱人，这个是神的旨意。所以背十字架就是你要完成神的旨意所要经历的苦难，这个就是你的十字架你如果今天你不要想神的旨意，你不要去完成神托付的工作，你就不需要受苦，你要完成你就要受苦，那个就是十字架所以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主，这个叫做门徒因此经过个人的栽培，我们会从一个信徒变成门徒这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突破，也是很大的一个成长。好，第二个，这个门徒就是爱主超过一切他才能够做门徒信徒他是相信而已所以你看教会每个来聚会的都是信徒但是信徒要成长变成门徒，那门徒就会爱主超过一切我们看路加十四章二十五节，有十四章二十五节，以举救了人的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要做耶稣的门徒，要爱耶稣超过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还有超过自己的性命。这个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爱自己的妻子，这是说当这个里面有冲突的时候主耶稣会超过我们父子妻子儿女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我们父母妻子儿女，但是我们会考虑教会，我们也会考虑主耶稣。当这个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决定那就表示说神在我们心中分量有多重，是神比较重还是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儿女最重要是在讲的。所以做门徒就是神的分量超过一切，神在我们心中当主宰 啊，那遵守主的道，你如果做遵守我的道，你就是做我的门徒，啊，那多结果子，这个叫做门徒。好，那门徒训练是帮助信徒达到灵性成熟，结出引灵归主属灵的训练啊，所以个人栽培到最后就是要让人从信徒变成门徒啊，这是通过个人栽培工作啊，所以如果个人栽培工作做得好，这个人信耶稣而且会成长，成长到最后他会变成门徒啊，那变成门徒就是他会愿意跟从神，他愿意爱主超过一切，他会守主的道，他会结果子，这个就是门徒。那这种生命就是很有力量啊，能够荣耀神的生命。这要透过个人跟进啊，透过个人栽培才能够达到。好，我们现在一起来默祷，那等一下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哈，我们来开始最后一节哈，那我们来唱一首诗，坐着唱就可以啊。400首啊 ，400 400首。Yeah. 来继续哈，我们对我们前一节，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感想要分享？问题要讨论。好，我们看第一的 three 哈，个人栽培是门徒训练最好的方法。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哈，我们在训练神学生啊，有两种训练方法，一种就是把神学院当作一种 academy study， 好像学校一样，啊，然后这个神学生来就是来上课，啊，一卷一卷一直上，上到完就结束了，考试通过，然后你就按一张传道，这是一种啊，这是知识上的啊一种学习。那另外一种就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主耶稣对十二个门徒的训练方法，花时间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啊，然后借着生活在一起啊，来面对相同的生活、相同的问题，这样一直在成长。又好像保罗在栽培提摩太，啊，又好像以利沙在栽培以利亚，在栽培以利沙，啊，所以我们现在出信的信徒啊，我们过去一直传统都比较少在提到这种门徒训练。其实出信的信徒如果真的要让他信仰成长得很扎实，必须要有一个灵性很好的信徒，哦，跟他建立关系，花时间在他身上，常常跟他在一起，那借着他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借在他生活当中面对种种的选择做的决定，这样一直在帮助他，使他灵性成长，哦，所以要栽培门徒啊，最好的方法就要透过这个个人建立关系啊，哦，那这个神学生的训练呢，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啊门徒训练，就是啊比较资深的工人跟这个年轻的神学生啊活在一起啊，不只是在一起读圣经查稿，也在一起祷告，也在一起工作，哦，那这种叫做啊门徒训练。这是一种生命的训练，而不是一种知识的传授。哦，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要带领出信的、带领慕道朋友哦，最难的不是知识，那知识很简单啊，现在就是给他一个 CD， 你回去听啊，这个不是困难，啊，最难就是我们本身有这个灵性，有这个啊，也跟神的关系很好，那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然后让他在我们身上看到、听到、学到，哦。一些属灵的追求啊，这个是最好的，但是这个是最有效的，但是最难的啊，也是我们现在今天在这里讲的啊，所以这个个人栽培啊是要训练门徒啊，把信徒啊训练变成门徒。好，那第四点哈，个人栽培工作加速倍增门徒。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我们仔细来看哈，这个第二节里面到底讲几种人，我们大家算算哈，等一下我读完了问他的呀，里面有几种人。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请问这一节圣经有几种人？这一节圣经有几种人？四种。哦，第一个保罗嘛，哦，那第二个你嘛，你就是提摩太。OK， 所以保罗教导提摩太，你听见我所教训的，然后你要交托，哦，就是被提摩太所交托的那个人，那个人是忠心的，哦，然后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叫那个你所交托那个人啊，也能够去教导别人，所以最少有四种人。最少有四种人，哦， 所以我们现在仔细看哦，我们现在的慕道朋友来，我们大概就是讲一些基本教育给他听啊，然后教他怎么祷告，这样而已。但是如果照保罗这里再告诉提摩太哦，我现在告诉你啊、哦、听见我的教训啊、哦、然后你要把我的教训交给那一个人，然后你要教导那一个人也去教导别人，那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等于说砍柴呀、啊、哦，做师父在教门徒，这个就啊，这个、就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有时候哈、哦，有时候我们带慕道者啊，然后来见了慕道者，后来就受洗了啊，他变成初信的信徒，然后初信的信徒他会带慕道者，那现在他带的慕道者会有很多问题。那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就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个就是说，初信的信徒他带领的慕道者，他所有的问题都我们直接跟他解决，啊，这是一种方法。但是如果照保罗告诉提摩太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提摩太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慕道者来，你把他带领到最后他信了，那你要栽培他哦，栽培他，他以后他会去带慕道者。然后这个慕道者遇到的问题啊，你要教导他怎么去解决那个慕道者的问题，不是你直接解决那个慕道者的问题、啊、你要教导那个出现的问题，出现的信徒怎么去解决慕道者的问题啊？那这个出现的这个信徒啊，他去解决慕道者的问题的时候，他在带领那个慕道者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会一直在成长。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啊门徒栽培工作，门徒会越来越多啊。因为我们教导，我们所教导的人也懂得去教导别人啊，那这样呢越来越多。所以你看到、哦、我们教会里面呢、啊、你会发现哈、哦、现在如果来的十个慕道者，我们有没有办法应付啊？十个慕道者就是表示要有十个人能够同时跟他谈道理啊。如果十个慕道者都很有兴，都到对道理有兴趣，我们有没有办法找到十个人能够去跟进，然后去栽培？所以这个我们常常就发现了，一个200人的教会有时候找不到十个人哦。所以这个个人栽培工作就是让每一个人啊，到最后哦，我们经过去栽培出信了以后，他自己他可以去带慕道朋友，他可以去栽培慕道朋友。那如果我们这样开始这样做了以后，过了一年大概看不出来，过3-5年之后，你发现教会有很多人会做圣工，那这就很好了。那现在我们现在怕的就是说，因为圣工里面呢、啊，到最后都是少数人热心的一直在做，哦，那传福音也是这样。那通过这个栽培之后，这个训练之后，我们实际上去栽培之后，你会发现以后带慕道者很多人，而且带慕道的人自己可以解决慕道者的问题。自己可以怎么带领慕道者过属灵生活，让他能够成长。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教会就同时可以应付20个、30个慕道朋友。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谈的啊，所谓有效的栽培工作。所以我们是希望说，经过这样的学习之后，我们也能够啊朝这个方向来努力啊。所以第四哈、啊，传福音，然后通过个人栽培。然后门徒训练，通过我们跟他建立关系 follow up， 然后训练他当门徒，然后教导他传福音，然后教导他栽培人，教导他传福音，这第一步。然后他传福音他会带慕道者来的，然后教导他怎么去做栽培那个慕道朋友，那他多带2-3个人，他就变成一个很有经验了啊，一个栽培的人了。这是我们现在需要的啊。所以教会里面呢，你如果说没有这种训练呢，你到最后都是几个人，所有的慕道者到最后就是2-3个人在 handle， 处理不完了哦，你没有办法应付这么多人。那通过这个训练呢，更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很多人可以来面对这些慕道朋友来跟进啊，然后来栽培他们啊。所以这个是一种门徒倍增的方法啊，使门徒能够越来越多的一个方法啊，是一种很活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哈，那个人栽培既然是这么重要，那影响个人栽培的因素是什么？到底有什么因素会使我们这种哦跟人建立关系、要栽培他信仰成长是有功效还是没有功效呢？ 哦，它的因素在哪里？啊，在这里我们提到有四个因素啊。第一个，与主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在服侍神哈，最重要不是人的复杂与事的困难，所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在服侍神最重要的关键那个 focus 在哪里？是在人跟神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然后神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工，啊，再困难的事情都可以解决，再复杂的问题都可以解决，哦，所以这是最重要的关键。但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服侍神忘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到最后服侍神只变成一个工作，只是变成一个工作。那如果服侍神到最后只是变成一个工作，你就发现没有生命在里面。我们来教会做很多事情，没有生命在里面，因为我们跟神没有互动，哦，但是如果我们服侍神是出于我们跟神有一种关系，哦，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跟神有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是我们对神的一种感恩，我们心里面对神的一种感恩，然后我现在用这个服侍来表达我对神的感恩，有一种心里面跟神的一种互动。那这种服侍久了之后，我们就发现我们跟神 体验越来越深，哦，我们 感受神，我们要回报他。那神看你服侍神真的是出于感恩，那神就回报你，回应你，让祝福你做的工作，或者在生活当中祝福你，那你就越感谢神，你就越想要服侍，那这样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活泼，哦哦，所以我们要影响个人栽培的最重要因素啊，不是技巧啊，怎么去谈话，当然这个是需要的啊，这个也很重要，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呢，啊，有讲两种的团契，这个两种的团契不能够切开来看，这个两种的团契是完全有互相的关系啊。约翰一书第一章，啊，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你看这个第三节有两种的团契，中文翻作 fellowship 相交，哦，第一种团契是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相交，有团契，有一种互动。那怎么跟耶稣基督有相交呢？就是道理吧，查考道理，神的道感动我们，我们对神的道很有感受。再来就是圣灵，哦，祷告很有体验，有神的爱，借着圣灵在感动我们，哦，再是就是爱吧，这个就是在团跟主耶稣在团契。那因为我们有团契，所以我们对主耶稣有体验啊。因此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个看见听见的就是跟对主耶稣的体验啊，看见听见传给你们，那使你们跟我们有团契啊，所以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团契，那个基础是人跟神之间的团契啊。所以我们常常发现哦，常常发现，当然如果不讲团契哦，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天南地北无所不聊，有时候也会聊得很高兴啊，但是这个是人的聚集啊，这个有时候是社交。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提到团契，就是属灵的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发现团契没有办法让人得到很大的造就，那关键在哪里？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哦，没有很活泼，我们对神的体验不是很清楚，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我们对神的体验。那我们没有办法讲出我们对神的体验，我们就第一个没有话讲，那第二个我们可能会讲别的，哦，第三个我们可能就只有讲知识没有体验，哦，那这样的就没有办法给别人真的得到帮助，哦哦，所以如果我们对神的这个体验越来越多，哦，感受越来越多，那大家一起在团契，哦，那我们大家都可以得到很大的造就，哦，这个所以这是两种团契的互动，哦， 我们跟神的团契，跟人的团契。因此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这个是我们要栽培人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哦，我们在栽培人是不是他灵性会成长，跟我们灵性有绝对的因素，哦，绝对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会得到主的同工。哦，所以我们在栽培人就会有果效。啊，诗篇127篇，我们再看诗篇127篇。二十七篇的第一节，这里说：若不是神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是枉然劳力；啊，若不是神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啊，在这一节圣经节里面呢，有两次提到枉然，啊，我们大家都很熟。啊，人的努力是变成枉然了，啊，建造房屋、看守城池，这就是人的努力。那为什么会枉然呢？因为神没有在建造，神没有在看守。那这个神的建造是什么？就是建造人的信仰，就是布道工作。那神的看守，看守什么？就是牧养工作。所以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需要努力，但是到最后会不会有果效，是神有没有在工作。那这个神有没有在工作，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人可以努力，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是神有没有在与我们同在同工。啊，所以影响个人栽培的因素啊，非常重要，就是要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啊，那这样我们就是要花时间了啊，常常跟神在一起，要建立亲密的关系。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跟与主的关系。啊，那第二个哈，我们要影响个人栽培的因素，有一个很重要，但是也是很难的，啊，就是 commitment。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听人讲啊，我不要负责了，我就帮忙就好了。哦，当然这听起来也很客气啊，哦，但是哦，这个负责跟帮忙有什么不同？负责有责任啊，哦，帮忙没有责任啊。啊，帮忙我几点来都可以啊，哦，我高兴就早一点来，不高兴我就晚点来，因为我是帮忙的。但是你负责，负责不一样啊，负责你一定要早来啊，你负责开门，你不开门就大家进不来啊。这就不一样了，你负责就要有 commitment， 但是你帮忙不一定有，哦，所以这个我们要去跟进慕道朋友，要去栽培慕道朋友或者出信的，需要有 commitment，那我们现在已经太多 commitment 了，你在公司里面 commitment， 在家庭里面 commitment， 在社会里面，如果再加上一些什么 club， 再加上什么什么东西 ，too many commitment， 哦，那你。我们就会没有办法 commit 在这一点了，哦，所以有 commitment，那这个 commitment 就是说你愿意付出代价去栽培人，哦，好像说我们在生孩子，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 baby， 对不对？哦，哎，你可以 enjoy baby 啊，但是你不需要负责任啊，你就来教会里面抱一抱，看他弄他笑笑的，哦，但是你如果决定要生孩子，就是有责任了，哦，这个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 commitment 啊，你才能够生孩子。没有 commitment 不能生孩子啊，啊，没有 commitment 生孩子会害了小孩子啊。哦，那 commitment 什么？我一旦生孩子，我一定要全心全力付出去，啊，把他栽培长大，不但肉体长大，灵，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大的责任。那我们现在最困难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很忙，啊，所以到底啊这个 commitment 啊，我们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啊，那这个是影响个人栽培的一个。第二个因素也是关键因素，哦，那为着有这个 commitment，能够去 follow up 去栽培这个出信者或慕道朋友，有两件事情是需要做的，如果没有做你没有办法 commitment，第一个就是生活的 priority，那这个生活的 priority 跟那个价值观有关系的，哦，到底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哦，到底你人生的集中追求是什么，你活了一辈子，你到最后你要追求什么？那这个价值观呢，啊？如果能够确立 ，commitment 就会出来。哦，所以你看呢，啊，保罗、彼得、约翰，哦，对神的工作都是有 commitment， 因为他知道人活着到最后是要做什么。哦，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 priority 这个价值观是在世界上，很注重看得见的，哦，你的 priority 就不一样。 真的是 priority 都不一样啊。有的人礼拜六中午完他就走了啊，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啊，哦，他的 priority 不一样啊，哦，那你如果有圣工要拖到晚上去，你就有时候你就找不到人了，哦，他 priority 不一样，哦，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啊，priority 要有，我们才有办法做。那第二个也是一样重要的，啊，这是无形中的影响，就是生活简朴，啊，简单朴素的生活。这个生活简朴哦，简单的讲哦，生活简朴不是说你什么都没有，这个叫生活简朴，不是。生活简朴是确定你生活的目标，凡是跟这个目标没有关系的，全部都拿掉，这个叫做生活简朴。哦，到底你要做什么？你一辈子要做什么？这个目标先确定，然后跟这个目标没有关系的，我都把它放在一旁，这个叫做生活简朴。那我们现在问题在哪里？我们现在生活太复杂，啊，我们人生太多目标，哦，那太复杂，人生太多目标，哦，生活就一复杂，复杂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有 commitment 了，哦，所以我这次到非洲去啊，那本来一个弟兄要跟我一起去啊，后来他爸爸离世，他不能去，那怎么办呢？也不能一个人去。最少要一个同工啊，哎，感谢神啊！后来英国一个弟兄，他本身在开外卖店啊，他就跟他太太啊商量，啊，太太说你去了，哦，结果他就把那个外卖店交给他太太跟他的啊，他一个孩子啊，下课以后可以帮一点忙，啊，结果他就能够一起去非洲，大概去了在非洲就差不多31天，啊，那这个就是 commitment 啊，他为什么能够 commit 呢？啊，因为他想要服侍神。哦，所以他就能够 commit， 他有这个 priority 就能够弄得出来，哦，那么他就把这个世界的事情他就暂时能够放下去，哦，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啊，如果人啊没有很多人能够有 commitment，哦，你圣工很难推动，你要怎么推动，哦，这就是需要有更多人有 commitment，哦，牧道者我负责一个，那么我就一直跟进，哦，那每一个人来负责一两个啊，把他跟进到底啊！天天我就想到他，就是为他祷告，有 commitment 就容易有果效，啊！但是这就是要生活要优先顺序啊，然后生活要简单，才做得到，不然做不到，哦，只能够帮帮忙而已，做不到。哦，那第三个哈，我们讲影响个人栽培的工作，就要集中力量，啊，就好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人真的是哦。24小时睡觉8小时上班来回9小时10个小时啊，你剩下几小时啊，18个小时去了啊，还剩下6个小时到7个小时，那这6个小时跟7个小时我们能做多少的事情就变成很少了，礼拜六整天在教会再扣掉一天剩礼拜天，哦，那到底我们有几个小时可以用啊？所以因为这样啊，我们的时间很有限，精力很有限，所以要力量集中。你看主耶稣最重要，他训练3个门徒，啊，这是最内圈的啊，再来是12个门徒，再来是74个人，再来是众人。所以主耶稣花最多的时间的是3个门徒。那这个3个门徒后来变成主耶稣升天以后教会的柱石，彼得、雅各、约翰变成教会的柱石。所以主耶稣是集中力量在培养这个3个变成教会的柱石，再来12个门徒，后来2个2个出去传福音。啊，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个人栽培因素啊，哦，你说我一个人要负责栽培牧道者6个啊，除非你没有上班了，啊，也很有心了，啊，不然一个人要栽培6个，我看是有困难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说啊，我栽培1个或2个，啊，1个或2个，那他1个或2个，那每2个人栽培1个，啊，那这样以就这个团队的工作来做，啊，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得好。哦，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啊，我们仔细看啊，我们现在来了这么多慕道朋友哦，或者说出信的门徒啊，哦，到底有多少人哦能够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现在这是最大的问题，是最大的困难。所以如果更多人哦啊能够来做，我们就能够2个对1个，2个对1个啊，哦，今天我不行，明天换你啊，哦，像一个 team 这样来做，那我们的工作就会更有果效。所以 我们这个集中力量啊，要分工，也要合作啊，变成一种团队的侍奉。啊，我在，我大概以前提过一个见证，我在嘉义啊遇到一个弟兄啊，他说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同一天晚上做同一个梦，我从来说没有听过这样的，夫妻两个做同一个梦，诸位有没有听过？没有，梦见主耶稣再来，地大震动，夏威夷岛裂成两半，然后有一边有光，他就一直往上爬，发现那个有光的地方只剩两三个人而已，其他要不来都靠不近，那其他的人都在黑暗里面，绝大多数人都在黑暗里面，他太太看到相同的异象，那他看到这个异象以后他变成很热心了，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启示，因为不可能夫妻两个同时做梦，而同时梦同一个梦，这不是巧合啊，这是神给他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人呢，真的要做圣工，一定对这个整个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啊，主耶稣的计划，我们人生的目标，要有一个彻底的觉悟。我们在世界有彻底虚空的觉悟，我们才会完全爱主耶稣。如果我们对世界没有彻底虚空的觉悟，我们爱主耶稣是有限的，是有保留的，完完全全的虚空，没有耶稣，不是以耶稣为原因，不是跟耶稣没有关系的啊，过一个耶稣没有关系的生活，这是绝对虚空的。所以你看罗马传道书里面用十一章，就是要拆掉一个观念，虚空啊，没有神是虚空的，到最后只用半章建立一个观念啊，怎么不虚空，要回到神的身上才能够超越虚空。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你如果没有神啊，你这么忙忙在做什么，你不是以神为中心，你这么忙忙在做什么，到最后只会变成零的。好，所以要集中力量，就有更多人参与，要团队来侍奉。那第四点哈，周围的环境啊，这个也很重要。启示录第三章里面呢，是在提到老底嘉教会不冷也不热，那这个环境是很难的来栽培信徒。我们知道一个人还没有成熟，已经会改变一个人啊。当然成熟以后，我们就不容易被改。那一个初信的信徒或者一个慕道朋友，他还没有成熟所以我们要创造这个教会成为一个非常属灵很温暖一个很好的很热心充满神的爱的一个环境，那我们就很容易来栽培这些信徒。所以教会是有传统的，你仔细看美国有22间教会，每一间教会的传统都不一样真的教会有传统的。那我们的努力就是教会这个好的传统要建立起来我以前在东部，让我一向印象很深很怀念，就是他有一个祷告室，然后中午就很多人在那里祷告那有的禁止祷告，那有的带慕道者去祷告，我就很怀念这个非常好的传统。现在我们在这个美国教会里面中午你看到人在祷告的不多这是一个好的传统。那有的教会的传统就是聚会前来祷告，也不少人来祷告，这个也是一种传统所以我们为着让教会圣工发展这个好的传统我们要一直鼓励，你知道吧，一件事情要做到变成习惯变成传统需要一段时间要一直鼓励。我知道以前南加州以前有的教会因为信徒生病就鼓励信徒中午为他们祷告，结果后来那个教会里面就有禁止祷告中午禁止祷告，所以有一段圣经有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发现那个教会成长很快。而且你看教会里面常常在祷告的这个教会里面比较有灵的感动你就发现来到教会里面有这个灵气在里面，所谓灵气就是神的同在。那你的教会如果没有祷告三五分钟就结束了，那很注重人跟人之间的交易，久了之后你就发现这个教会好像一个团社间的民间的社团，里面没有灵的这个气氛在里面所以这个教会要建立一个传统需要不断的鼓励，到最后大家已经做到最后变成很自然了那个就变成传统，那这样就容易适合教会做有功效的栽培工作 所以这个有功效的栽培工作跟我们教会有关系，有关系。好，那我们现在教会缺乏在哪里了？那我们就在想，到底我们教会需要怎么来改变，有哪一些还不足的？一直鼓励，一直鼓励，鼓励到最后，让大家变成一个传统。好，好，那我就到这个地方，还有一半啊，我试着在晚上讲到摆到我领会的时候，我一个这样一条一条讲，啊，在聚会的时候把它讲完。我们还有五分钟哈，啊，对有效的栽培工作从 A 一直到 E， 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啊，有什么感想也可以来分享。谢谢你哈，啊，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心得 case 的 study 啊，好，还有三分钟，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分享？比方说传统啊，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啊，那个信徒啊，很会鼓励人，比方说煮饭，哦，有一次这个弟兄轮流去煮饭，换弟兄轮流去煮饭，我看那个饭袋也烧焦了。哦，大家吃饭的时候，哦，感谢主，今天煮得很好吃。结果那个弟兄就真的很高兴啊，下一次他说他们也要煮饭，哦，那这个就是一种传统啊，哦，我们懂得去欣赏啊，这个已经很辛苦了，弟兄能够把饭煮熟就不错了，哦，啊，大家鼓励啊，饭很好，但是也有的这教会啊，就是，啊，这个太咸，那个又糟焦了，啊，大家都不煮了。所以这个也会变成传统啊，哦，造成一种风气，一种传统，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尽量哦，有什么好的风气、好的事情哦，来把它造成一个传统，这个对教会很有帮助，哦。好，最后两分钟，我们有什么心得感想、问题都可以。我们十月份哈会有联合部大会啊，那我们试着做做看哈，啊，来 follow up 啊，来栽培这些慕道朋友啊，还有或者一些比较软弱的信徒啊，也求主耶稣能够带领祝福。